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刚刚唱诗唱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想起季福弟兄上个礼拜讲道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。他说他曾经碰到一个大概神经有点问题的人，跑到了电话亭，拿起电话来也不拨号码，就呱啦呱啦啦讲完以后一甩就走掉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？因为我这两天脑筋里面天天充满的就是我今天要讲四堂道哈。主日信息，然后接着有三个释经学的课程，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重了。所以刚刚在唱诗的时候，老金还正在想这些诗，就突然想起这个例子，我就觉得我们都到了神的面前了，老金里面还在那边想别的哈。我就把这些全部丢开来，就好好唱诗，就很享受主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神家，我想我问大家说自己是神经病的举手，可能没有一个举手哈。可是我们希望我们跟主之间不像这个孩子，不像这个人打电话不拨号码就开始噼里啪啦讲话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都把我们的心调回到主的同在啊，在他的面光中，我们听他对我们说话啊，不管讲的，不管听的，不管唱诗的啊，我们的心都在主的面前啊。那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来讲这个撒母耳记。那撒母耳记呢，他一直很强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怎么样子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啊，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。那上个礼拜我们上上礼拜我们很快的把扫罗的一生就这样子带过去。扫罗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器皿啊，他像陨石出现一样，他像昙花一现一样啊，他的这个辉煌时期，他能够讨神喜悦，被人给人带来祝福的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啊，这个人没有多久他就这个丑态毕露啊，这个惨不忍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啊，在神的眼中还有在人的中间，到底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活得有价值的人。星期五晚上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啊，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交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百姓要求立王的这件事，神许可他们啊。那我们特别讲到，神许可并不代表就是神的旨意啊，那更不能说他就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 God allows 并不代表 God approve， 神许可并不代表是神所悦纳的，神许可并不代表他就是神的旨意啊。所以我们这一生，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每一个拣选，还有我们人生所追求的，我们要负完全的责任。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硬是坚持要一些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啊，我们硬去拣选一条不是出于神的道路啊，弟兄姊妹，所有将来的结果我们都需要去面对的。扫罗并不是一个神所要的器皿，但是被百姓们硬要求摆在一个王的位置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他自己受了很大的痛苦跟亏损，百姓也跟着他一起受了许多的苦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人坚持己见自己的拣选所带出来的结果哈。所以这个扫罗被摆在王位上这个昙花一现啊，经不起看，经不起用，经不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人面前要求神怜悯我们哈。希望我们这个人是经得起看的人，希望我们这个人是经得起神用的人，希望我们这个人是经得起时间和环境考验的人，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。不管神把我们摆在哪里，神的旨意，神的祝福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带到周围的人哈。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看见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开始一连串，我们大概有9到10个题目，我们要来看整个撒母耳记最重要的一个人物终于出场了哈，就是大卫。大卫在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使徒行传13章22节，他说，神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那我特别把英文也放在后面，因为那个英文的味道太好了哈。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他是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。哎呀，弟兄姊妹太宝贝了，神能够指着这个人说，这个人是跟着我心走的人哈，是这么贴心， 这么合我心意的人，不光只是做一些对的事，他根本就是摸着我的心，他是 after my own heart。而且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啊 ，Who will do all my will？ 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样子的器皿真是宝贝哈。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大卫的时候，其实大卫的一生，我们在开头介绍这堂课的时候就说过，他也是一个凡人。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他很多的血气，看见他的失败，看见他的狡猾，但是你也看见这个人怎么样子在神的手中，神一生做工在他身上。让这个人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。如果今天大卫是这样子一个完全的人，那我们去听他的故事就觉得离我们很遥远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其实大卫就跟以利亚一样，跟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。但是神在这个人身上，借着神的制作，也借着大卫向着神那个认真的心，我们就发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啊，一个给神家带来大祝福的器皿就出现了啊！我们真的很盼望，我们借着这一连串的信息，我们不是在读一个历史人物故事啊，不是只是读撒母耳，不是只是读扫罗啊，不是只是读大卫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所有的经历跟神使用他们、制作他们的法则，神今天一样在你我的身上。不认识这个，我们这一生就活在很多的浪费。很多的失迷啊，很多的这个消耗的里面啊，所以神的百姓只认识神的作为，但是摩西却认识神的法则。就我们一定要晓得神做工的法则是什么，好让我们这个人活着真的是有价值啊！啊，星期五晚上我们小组交通的时候，我这次去参加 Newcomers Group， 那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的见证，那弟兄姊妹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，可能破坏了这个人。有的人苦难临到这个人，他只是白白受苦，很多人经过苦难，他的生命却更丰富，他跟神的关系却更真实啊！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变得有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都不在乎外面的环境，而在乎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啊？我们怎么样子去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大卫啊，我们今天先看他的早年啊。大卫的早年，我想我们在座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人合乎他的条件哈。我今天讲大卫早年，大概都是他二十岁以前的事情。在座二十岁以下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我知道，哎呦，还有一个哈，感谢主哈，姊妹大卫。何雄前两天刚过他37岁生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点点的圣经。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6章。撒母耳记上16章是讲到扫罗，神差遣撒母耳要来膏大卫的时候，神没有跟他讲他的名字叫大卫啊，就叫他到耶西家里面去膏他的儿子。那么他来的时候呢？大卫还在田间放羊哈，这个他爸爸也真是有意思，把所有其他的儿子都叫回来，老幺留在野外放羊。那么撒母耳来的时候，看每一个孩子，看到老大觉得他高大啊，这个但是神说不是他，看第二个不是，看第三个不是，看完了以后都不是啊。后来就问说你还有没有孩子，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小的在外面放羊，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哈。中国人都是老幺被特别疼，大卫从小在家里面就没有这个老幺的权柄和享受啊，你发现他就被放在野外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第12节，耶西就打发人去把他叫了来，他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说这就是他。你起来膏他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。从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好，底下就讲到他的臣仆帮他出个主意啊，说这些邪灵来搅扰你，你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为你弹琴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少年人，第18节， 就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，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何宜，容貌俊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底下就说到扫罗去把他请来了啊，那么他当了扫罗拿兵器的人。那么从23节我们再读一下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，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舒畅爽快，恶魔离了他。好，那我们请再读第17章，这是讲到神的百姓跟非利士人征战。那么非利士人中间有一个人叫歌利亚啊，长得高高大大的，照我们今天的算法大概是2米半到3米，这么高大的一个人啊，他拿的这个武器都是重的，一般人拿不动的，这么雄壮的一个大巨人出来叫阵，他说你们中间派任何一个人打得过我，我们就输，我们就认输啊，那如果你们输的话，你们就要伏在我们的底下。所以以色列人40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他啊，受尽了羞辱，受尽了他们的挑战，中间的这个辱骂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。那么神在这个时候呢，正好耶西差遣大卫去看望他的兄弟，所以大卫来了啊。大卫来了以后听见这件事情，他就在这里问了一下战场的情形。29节，大卫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啊，这是很好的一节圣经。好，我们请翻过来34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卸去一只羊羔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好，底下就说到大卫要出去迎战啊，然后他捡了5个石头，拿着杖，就这样子简单的去了啊。45节很过瘾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45节啊，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器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好，46节这里说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。然后我们跳到后面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个大卫的这些故事，好，我希望大家都在家，我上次说了啊，能够听到以前先看啊，那你听起来就会比较清楚我在讲什么，而且都是很生动的故事啊，你自己听了回家跟你家孩子分享都很好啊，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故事，而在这些故事的背后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属灵的原则啊。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大卫啊，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就是大卫在他非常平凡的生活里面，他却在这里培养出一个非常不平凡的生命。这是在大卫的身上我们第一件事情看见的啊，他被放在伯利恒的野地替他家放羊，而你发现家里面有重大的事情，有宴席，撒母耳这么重要的事情来的时候，而大卫还在野地里面放羊啊，他是一个不太被人重视，好像被人忽略的，可是呢他自己却没有小看他自己，他也没有小看他所在的环境和责任。他在一个人都不想去做一个很平凡的一个角色里面放羊，但是他却全力的去把它做得最好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去过以色列地区哈，那导游带领我们开车经过那些旷野的时候啊，他就指给我们看，他说你看，这就是他们的牧羊的孩子啊，哎呀，常常就是一片空地，然后有一个孩子旁边带着一些羊，那偶尔有一些草地，偶尔有一些什么，下雨的时候连遮的地方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并不是我们脑筋里面想象的啊， 哎呀，山明水秀啊，绿草如茵，然后坐在溪水边，然后放着羊，然后弹着琴啊，然后看着天空啊，那么舒服的环境哈。在巴勒斯坦地放羊是非常辛苦的。他说太阳热热到可以把人晒昏的，大雨来让你无处可躲，整个荒野里面就是一片空地，然后几只羊也在那里照顾的。来自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大卫的身上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，他在他最平凡最不被人注意被人看不起的一个角色上，他却这么认真的让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成长。他借着最平凡的生活，他培养出一个最不平凡的生命来。我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从后来的历史上就看出来这件事情。当他被摆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哥利亚让神家整个以色列大军40天受尽羞辱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。他要怎么辱骂就怎么辱骂，他站在那里没有人敢往前去。但是当那一天神把大卫带来摆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那么这么高大的哥利亚在他面前倒下来。大卫那一天的得胜不是突然有的，大卫的得胜是那一天才显出来的。其实大卫的得胜在他平常生活，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就已经显出来了。他在这些跟群羊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是这么忠心，他是这么勇敢啊，他爱这些羊群如同爱他的生命，真像主耶稣啊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啊。主耶稣说牧人跟雇工不一样啊，雇工碰到危险撒腿就跑，当然先救自己嘛。我想我们今天的观念也会一样，保命要紧，一只羊算得了什么。那弟兄姊妹，但是大卫在他的责任上他却是一个尽忠的人啊，所以他不是匹夫之勇，大卫也不是长得像这个扫罗高高大大的哈，那更不要像哥利亚了。圣经上每次讲到大卫容貌俊美，面色红光啊，这个跟人神差不多哈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他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哈，啊，这个很 nice person， 不是大圣经上讲到大卫，讲到能力的时候说他是大有能力，讲到这个人的外貌的时候，都是讲到他斯文，讲到他俊美。可是大卫自己在这里做见证，他说：“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耶和华怎样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”你就晓得大卫跟熊跟狮子征战的时候，他是靠着神的帮助的。这个人在他的角色上面，当他在那里放羊的时候，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一定害怕的，但是他却学习靠耶和华，耶和华把他从狮子从熊的爪里面救出来，他从最小的事情上他来经历神。而这个经历，当他那一天站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哥利亚必须在他面前倒下来。他的得胜不是在那个时候突然有的，而是他平常已经在他最平凡的生活里面，他已经培养出一个勇士的生命来。那个大人的生命在他平凡的生活里面培养出来。他做君王牧养神的百姓，这个牧人的生命也是在他带羊群的时候早就培养出来，所以他爱他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在他最平凡的生活中摆出来的。然后这个礼拜五大家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你们就会读到撒母耳记13章啊。当他们跟利未人征战的时候，不是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圣经上讲到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一个铁匠，所以碰到征战的日子，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，除了扫罗和约拿丹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这些话心里面都难过呀。神百姓的失败不是在非利士人的战场上才显出来的，是在平常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，因为神家全面性的缴界，没有人手里有刀有枪。那是以色列地没有一个铁匠。弟兄姊妹啊，神家里面荒凉失败软弱，仇敌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就叫神的儿女们缴戒，不准有刀有枪，留给你们的只是斧头铲子犁耙，都是维生的工具，这种征战的兵器不准你们有。你说今天这个世代多少神的儿女们手中没有兵器？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兵器是什么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今天主的话在我们手中到底有没有力量？ 今天神的话在我们手中到底是不是圣灵的宝剑，还是我们手中握的都是斧头、铲子、耙子、犁子，都是我们维生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征战的失败是在平凡就已经平常就已经显出来了，不是在战场上。多少的房子在地震会倒塌，多少的大树在风暴中会倒下，弟兄姊妹，都不是环境来的时候他才失败的，是在平常他就不及格了。如果他遵照政府的规矩 来建造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房子不会倒的。很多的树如果真是扎根的话，风暴来的时候它不会倒的，因为它在平常的日子它就已经过着肤浅的生活，过着一个经不起看、经不起考验的生活，所以当风暴来、当地震来，它非倒不可。大卫不是这样，大卫在他平凡的生活、一个还渺小的生活、没有人注意的生活里面，连撒母耳来了他爸爸都不叫他的，这样子被轻看的一个角色，但是他却在这里培养出伟大君王的生命，他在这里培养出君王牧养的生命，他在这里培养出君王那个大能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当神把他拿出来用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可以用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，那你讲到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他说人若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神要用的时候才来开始制作，你不是要喝汤的时候你才开始去 烧火，开始去制陶，开始去 制瓷，去弄一个碗出来，而是早就预备好了，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在神手中都是宝贝哈，我真的巴不得当神要做这件事、要做那件事的时候都有合用的器皿。你如果是在家里面是 handyman 的话，我在座前面几个都是 handyman 哈，我们弟兄们最喜欢的就是 toolbox， 有自己的工具箱，但是你工具箱如果每次打开来里面都只有纸张，只有一两支铅笔，你一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你需要用锤子的时候能够有锤子，要锯子的时候有锯子，要这个什么的时候就有什么，这叫做合用，不然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做。今天在神家也是这样，神今天看见这个弟兄有需要，神巴不得把这个弟兄拉过来给他两句话就让他活起来，结果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人。看见有个福音朋友坐在那里，听完信息感动的坐在那里安静，他虽然不知道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信耶稣，神巴不得有一个人这时候过去告诉他永生之道在哪里，然后大家一窝散都跑去吃饭的，没人管他，缺少合用的器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平常就要在生活里面让神用，养兵千日，用于一时。中国俗话也是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这是比较消极的，都是讲到苦苦苦，然后我们基督徒是更积极的，你不见得要借着苦难，可以在你我最平凡的角色生活里面让神预备我们，让神培养出我们的生命来，而这个生命神将来摆到哪里都有用，都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能够成为扭转局面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你们还在座有很多年轻人还没结婚啊，有一天主要把你带到那个人面前，你到底是他的祝福还是他的伤害？今天神把你带到这个小组，你到底是 Cypress 小组、 Campbell 小组，你是这个小组的祝福，还是在这里每次讲话就很 negative？哎呀，信主没有用啊，祷告没有用啊，哎呀，听到听那么多没有用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积极，要被神在平凡的时候就预备，我们预备好了请各样的善事啊，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。弟兄姊妹，大卫在他平凡的生活神就预备他啊，所以你看以利亚被拿出来使用以前，他是倒水在以利沙被神拿出来用以前，圣经上形容说他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人，这是一个 slave， 这是一个仆人做的事情。以利沙得着了双倍的圣灵，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他的师父以利亚行的神迹的一倍，以利沙 所给神国带来的祝福一点不输给以利亚。 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在被神拿出来用以前，他伏在以利亚的手下，他为他倒水在他的手上，他要吃饭的时候，以利亚手一伸，以利沙倒水在他身上。弟兄姊妹，非常卑微平凡的生活里面，但是神却在这里培养尊贵的生命。扫罗被神得着的时候，摆在旷野里面，摆在大树里面，一摆摆十年，神没有用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些人没有停留在那里，他们的生命一直成长，他们的祝福一直累积啊。就像我们讲扫罗的时候，好像那个水库的水坝一直积水，一直积水。我们湾区最近缺水啊，这个就巴不得多下雨，让水库的水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。啊，有一天满的时候，水坝一开啊，哇，这个水流出来那个丰富啊。所以当扫罗、当保罗被神拿出来用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的生命真是丰富。他所讲的话，他看见的启示，他带出来的信息，弟兄姊妹，到处成为神家的震撼，给神家带来大的祝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今天是家庭主妇，或是你待业在家，或是你在工作里面觉得真的是我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我以前上班好几次有这种痛苦啊，我说主，我在这里干什么啊？虽然这个做电脑工作很享受哈 ，engineering 是我很喜欢的工作，可是每一次想到这个那个伟大的使命，神家有更重要的事，我就会觉得我坐在这里干什么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在上班里面，神训练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昨天弟兄会的时候也讲到这个，在工作的单位里面，我们学习工作的效率，我们学习负责任，我们学习生活 要有 priority， 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么多的压力底下，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有余，我们能够在这么多的试探里面，我们能够在世界中却不属于世界。弟兄姊妹，神借着你我在职场上都在训练我们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真巴不得有一天我可以出来侍奉主，我可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。我跟你说，我到20年了服侍主，我都还没有机会专心祈祷传道为事。但是我感谢神，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件小事，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神，我们都可以来积蓄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大卫放羊，我们在座相信我们的工作都比他好，我们的工作都比他舒服啊，暴露在日头 严厉的这个照射底下，他暴露在大雨这个浇淋底下，他在旷野里面孤单，常常有野兽来啊，天天看到的都是这些羊妹妹，好无聊啊。我小的时候住在眷村里面，我也知道养羊是什么什么味的，什么样子，走在他后面，他一路上给你大便，大便在你前面给你看啊，然后生小羊的样子啊，那个从小也都看过。跟这些人在，他不是跟这些人，跟他们在一起真是没什么意思。可是你却没有办法想象说，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，在神手中最合用的一个器皿，指着说这是我找到合我心意的人，居然是从这样子平凡、这样子繁琐、不被人注意、被人轻视的环境里面，他所培养出来那尊贵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也千万不要以为大卫是特殊人才哈，所以被神拿出来放在宝座上。他能够被神放在宝座上，是因为他在他平凡的生活里面，他不轻看他任何的环境，他在主的面前向着神是一个绝对认真的人。所以以前我记得讲大卫这个点的时候，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说，她原来还在觉得自己很委屈，读了大学，读了这么多出来，然后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，天天跟两个萝卜头在一起，然后碰的都是家里面的这些啊，这个什么开门七件事啊，然后换尿布做这些事，都觉得很烦。可是听到这个以后，她觉得她人生很有价值。我说哈利路亚，对了，不见得要到 Google 哈。弟兄姊妹，在你我的角色里面，我们都可以做得胜者。在最平凡甚至被人忽略看不起的角色里面，我们都可以有尊贵的生命。大卫君王的生命，那个牧羊的生命，那个大人的生命，都是在放羊的时候就已经培养出来。我们要感谢神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，弟兄姊妹啊，不要小看，不要轻看，所有的环境都决定在神的面前是积极的，是正面的， 为了要造就我们。从前我讲过一个小故事，后来我发现在很多地方也看到有人这个写出来啊。他那个小故事里面讲到有一只老牛啊，这个牛啊，在那个农夫养的老牛啊，有一天不小心掉到了一口老井里面去啊。这个农夫想这只牛已经老了也没有用了，然后那个井呢也是废井，如果要花钱找人家把它救出来，那个钱可能都是他不知道多少的工资哈。后来决定狠下心放弃了哈，就是决定把那个井干脆埋了，把牛也干脆埋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是弄了那些土哈，这样一本机一本机的往这个井里面倒。啊，那个老牛刚开始的时候好伤心啊。啊，为了这个农夫做了一辈子，他现在居然要埋我，那个土就一啪一啪的打在他身上，啊，正在伤心难过的时候呢，他脑筋突然一转，啊，这个每一次土打到我身上，他就抖一抖，然后呢，那脚就站在土上面，啊，下一头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抖一抖，又站在那个土上面，然后原来是要埋他的，后来变成救他了，他出来了。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讲神是那个老农夫要买我们哈，啊，那个农夫可能是要买这个牛，但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要买我们，啊，打发所有的环境来都是为了拯救我们，啊，打发所有的环境来是为了造就我们。上个礼拜继父弟兄讲过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蓖麻树，我们不喜欢小虫，其实这两个都是神安排的，都是为了造就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你我的环境里面，最小的事上都不要浪费，啊，我们要认真啊。所以在大卫，我们也看见第二件事情，他凡事忠心，他追求卓越，这是大卫从小的心智。他做任何事情，他都全力以赴，要把它做得最好。所以你看见圣经的记载啊，他无论是在牧羊的时候，他弹琴的时候，他征战的时候，他做升官、做藏事长、做千夫长。他不管在怎样的环境，他都是追求卓越。圣经里面讲到，他不论去哪里，他说无论扫罗差他到什么地方去，无论去哪里，他无论做什么，他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他无论跟谁在一起，他这个人他都追求卓越，追求活出他的最好来。也不管扫罗打他到哪里去，他都做得这么好。不管他做什么事情，弹琴也好，征战也好，做放羊也好，做军官也好，他都把他做得这么好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是出是入，他都做得这么好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人就是在每一个处境底下，他要活出最好来。我记得几个礼拜以前，我跟你们讲过，这个雷根有一个很重要的幕僚长，他的挑战，他人生的原则，就是在他所有的 given situation 底下，在他现有的处境底下，他去找出 the best solution， 最好的出路到底是什么，然后他全力以赴。他不会去懊悔他手中没有的东西，他不会去懊悔他曾经做过的错，因为有些已经来不及挽回。他也不去那里埋怨他手中所没有的。他也不是只是在这里盼望将来有一天更好，他乃是抓住每一个机会，在他现有的状况底下，他找出最好最好的 solution。然后他就全力以赴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那里懊悔过去哈，哎呀，如果我前一阵子没有投资那个股票就好了，我现在身上这个钱会多很多，不会 401k 变 201k。我们在那里懊悔过去，我们在那里盼望将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珍惜今天，珍惜现在。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啊。这个所有的今天都曾经是明天，所有的今天都将变成昨天，所以好好过好今天，就是创造美好的未来，留下美好的历史。你看我也懂一点，这个比较通俗一点哈。我现在讲属灵一点的，施布真说，他说你要延长生命的秘诀在于不浪费时间，而且把时间用在最高的目的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知道有限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珍惜，我们也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做优先次序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我们不知道 不认知有限的话，我们就不懂得珍惜，我们也就不会真正的在乎优先顺序。我想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，假如美国这个现在能源危机啊，我1979年来美国的时候就碰上能源危机啊。假装说那个能源危机大到一个地步，现在政府规定每一个家一个月只能加满一次油，一个家一个月只能有一辆车加满一次油。我相信你开车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会什么时候去开车？想去买一个盐巴就开一趟车吗？想去麦当劳就开一趟车吗？不会的，全家一个月才一次哦，你一定把它留到最重要的事情，你马上就会调整你的生活优先顺序的。假如你像他当初中原理工学院院长韩伟出的题目，假设你现在知道你只剩下三个月可以活，你会怎么活？他给学生的考题啊，假如你真的就是只剩下三个月，你准备怎么活？当你真正知道有限的时候，你马上就懂得珍惜，而且你马上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，我会按照优先顺序来用。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多少的今天在我们手中被浪费了。所以黎托森弟兄也说，他说没有一件事情可怜过浪费神的时间。其实我们这一生来到地上是神量给我们的时间呢，每一个日子都宝贵，每一个环境都重要，每一个环境不会小到没有价值，连像大卫放羊没有人管他，但是弟兄姊妹在放羊的里面他却培养出这么宝贵的生命，所以你就晓得今天有多少的时间在我们手中被浪费了。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仇敌用各式各样的试探把人的时间拿去了，好 Cable TV Internet 都把人不知道多少的时间消耗掉了。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时间用在最好的事情上。所以有人说，过去叫做 history 历史，未来叫 mystery 叫奥秘，只有今天 present 是神给人的礼物，要好好珍惜，好好用它，好好过好我们今天的每一天啊！所以大卫在凡事上忠心，你看他放羊的时候他这么忠心，放羊放得这么好，他弹琴的时候鬼都跑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这是我不知道多少次跟我们师兄姊妹讲的，我不是要给他们压力哈，我只是给他们挑战哈。啊，你们谈得好，这个我上讲台的时候容易多了，因为鬼都被赶跑了，心里面愁苦受搅扰的东西都在你们敬拜里面都被赶掉了。大卫琴是没有生命的东西，这个琴交给世界一流的小提琴家，跟交给大卫带出来的结果是两种不同的结果。一个可能赢得别人的掌声，弹得太好了，一个是叫人在神的面前得到释放，邪灵出去了，世界的捆绑掉了，叫人遇见神了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大卫不一样啊，别人弹这个琴，扫罗身上的鬼不见得出得去，大卫一弹，恶魔从扫罗身上出去，叫他全人得到舒畅。哎呀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生命太宝贵了，他做每一件事情他把它做到最好，而他的最好不是用人的标准，他的最好是神的标准。这是大卫啊，他底下讲到他不管去哪里他都精明，扫罗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他不光去哪里他得胜，不光做什么他得胜，不光什么时候他得胜，他连不管跟谁在一起，你看每一个人都喜欢他，除了扫罗，扫罗嫉妒他，大卫的臣仆喜欢他，众百姓喜欢他啊，扫罗的儿子爱他爱得不得了啊，他的女儿米甲，哎呀，死心塌地的想跟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扫罗自己一家人都跟着他，他底下的部下都跟着他，众百姓都喜欢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不管在哪里，他因为他活出他的尊贵。后来他被扫罗追杀，逃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，到了亚杜兰洞，那些欠债的、心中窘困的，还有很多土匪都来投靠他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大家都跟他之间，他跟谁在一起，他都能够活出该有的尊贵和得胜。 啊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说这个今天我们太多的机会在我们手中浪费掉啊，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搞不好，其实人际关系不好对我们都是一个挑战，表示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神有一些更深的工作，或是神更大的扩大，让我们呢，我不是说要去讨人的喜欢哈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，这种阿谀奉承讨人喜欢，这不是神要的，而是说这个人在人的面前他 earn 他该有的 respect， 因为在他的身上他活出了神在他身上所制作出那个荣美的生命。这是大卫啊，所以他能够被神用来扭转这个局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成长，好不好？你看大卫是不管在哪里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做什么事，不管跟谁在一起，那好不好，我们回去就接受挑战啊，在我们每一个处境中，在我们每一个人际关系中，在我们每一个日子中，在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，我们都求神让我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 moment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够活出你给我的生命和该有的得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挑战哈。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说 The biggest room in the whole world is the room to grow， 全世界最大的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。我们有太多的未得之地，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进步哈。有时候活在被别人搅扰的时候啊，正在搅扰中，常常都会被神提醒，这是我的未得之地，我需要成长，我需要在主的面前进步，我需要在主的面前积极起来，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。而最后啊，大卫他一心靠神，以至于他能够战胜巨人哥利亚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仇敌的猖狂，把整个神家卡在那里。那时候到了，神把大卫从伯利恒的野地一个少年人拿起来摆到哥利亚的面前，哥利亚的嚣张那天止住了，哥利亚的高大那天倒下了，哥利亚口中出亵渎的话，羞辱的话，那天他的头被砍掉了。弟兄姊妹，都在大卫的手下。大卫，我说他的得胜不是在那一天才有的，而是那一天才显出来的，他早就有得胜了，因为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就过得胜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的哥利亚到底是谁？神家的哥利亚到底是什么？今天仇敌校正，仇敌羞辱，仇敌拦阻我们往前，时候已经够久了，40天了。神的百姓在旷野绕绕绕绕绕，到了申命记第二章第二节，神说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的巴不得这个痛苦能够在我们里面，没有任何的人事物，没有任何隐藏的罪，肉体的败坏，把我们这个人给挡住了，给捆住了，时间够了。大卫说，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？就跟以斯帖得到了皇后的位分，难道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大卫来，他说我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吗？他来是要除去以色列家的羞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巴不得神今天感动大卫的灵，今天也感动我们，我们都有一个心志要除去我们身上的羞辱，除去我家里面的羞辱，除去教会的羞辱，除去这个世代神儿女们的羞辱，让我们起来都靠着神来面对我们的哥利亚，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人。而大卫在这里他讲了一个这么雄壮的话，他说我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，他说我必杀你。而目的是什么？他说我要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这句话在我们过去买会所的时候，祷告会常常被人祷告出来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买到会所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拿到 permit， 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拿到筹到足够的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一直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点我们有能力，我们配。我们在这里一个祷告就是要让普天下的人知道在我们中间有真神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是神做成这件事情。 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在你我的遭遇里面，希望我们都是有这样子的祷告，神把我们释放出来，神把我们从困境中带出来，神让红海在我们面前裂开来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切所做的都是要叫人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，在我们中间真是有神。而且他说要叫普天下的人都知道，要让众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。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。大卫他一心就是信靠神，不是他血气之勇，不是因为他天生丽质长得雄壮高大，不是说他吃的爆胆，这个人目中无人。弟兄姊妹，乃是他专心靠神，靠神是 wholeheartedly 英文翻译，他全心整个心靠着神，所以他能够得胜。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这个得胜的生命是在他平常的生活中就累积出来的。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耶和华怎么样子救我脱离他们的爪，今天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，这个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哥利亚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平常神就预备我们，神训练我们，神装备我们，神提升我们，常常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处境，可能是你个人的，可能是你朋友的，可能是神家发生的危机，神要使用你，使用我，把我们摆到那里去，成为扭转局面的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目前的流会信靠神，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真的靠着主恩典，所有的难处，所有的难主能够在今天就靠着神做得胜者。小事上忠心，神要把大事托付我们，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得胜，将来在碰到不平凡的战役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真正活出得胜来。我们仍然要问，到底在你我的生命中，我们的哥利亚是谁？我们受的羞辱够了，我们应该起来靠着神的恩典，专心靠神，让哥利亚从我们的前面挪去，不再拦阻，不再羞辱我们。有的人的哥利亚可能是自己的个性，可能是捆绑自己的罪恶，可能真的是生活中的难处，我不知道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一个弟兄在中国的一个地方，神呼召他去侍奉，不是那个山里面的那些弟兄姊妹，非常清苦，他去那边去了开工，去那边做了将近20年，没有人得救，他非常的灰心，他准备要回去了，准备回他自己老家了。结果当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神仍然鼓励他再留下来，不要放弃。他留下来一留又多留了几年，还是一个果子都没有。所以到最后他决定放弃，他要走了。这个哥利亚太大了，没有用，铜墙铁壁，他真的放弃了。就在他走走走的时候，神感动他，后来他又回去。弟兄姊妹，他这一次再回去的时候不一样了。有时候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神容许那个难处持续的存在。弟兄姊妹，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，那个得胜，那个经历，那真是宝贵。那弟兄再回去，发现他完全不再在人里面带着任何的寄望和要求，要看见得救，要看见有果子，他就是专心的、专一的靠神做主要他做的事。结果后来整个得救的那个火就在他们山里面烧起来，这个有一个连长的弟兄从海外进去，他说他那一次参加他们的聚会，一次受浸聚会就700个人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工作，神的祝福，像那个水坝一下子拉起来，过去这些年所有累积的信心，在主面前的经历都没有白费，洪水涌流，那个得救的风、得救的火是止不住的，一批一批的人得救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说我们的哥利亚可能就是灰心了，我们失望了。我到一个地方去，我上次跟你们讲过，一个年轻的人跟我交通，他说那个网络的色情把他捆绑到他非常痛苦，他胜不过去，他怎么胜都胜不过去，而且又在教会有服侍，所以他很痛苦。他后来问我，我说你想胜过吗？他说我想。我说你想胜过，你就回家把你电脑 internet service 停下来。因为他单身一个人住在房间，他说我每一次都预备好了，鼓足勇气回家，可是我又失败了。我说你就斩草除根，全部除掉。刘子梅，我后来碰到他2年多了，他告诉我， 他说他再也没有自己用 internet， 只有在公司众人面前的时候上班用，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。兄姊妹，他的哥利亚倒下来了，原来消耗他这么多年，让他痛苦，让他觉得他不配服事，他也不想聚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靠着神的恩典，哥利亚倒下来。人就是贪念今生的享受，追求物质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，不是老是没有果效，他去问一个年长的传道人，传道人看着他，那是好几十年前了哈，他说年轻人，我建议你卖掉你手上的金表，买个闹钟回家。太贪图舒适的日子了，因为你在早几十年前，谁戴得了金表啊？你传道人去戴个金表，然后天天睡到太阳照射，都已经日正当中了才爬起来，你怎么会服事有力量？卖掉你的金表，买个闹钟，好好追求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个人的这个巨人不一样，你不要小看我讲这个东西。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不长进，因为懒，不够殷勤。所以懒可能成为一个巨人的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你我的哥利亚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我们要祷告。有人的哥利亚就是一个电视啊，不管你32寸、37寸、40寸、50寸、几寸的人都可以挡得住你。我跟你讲，19寸也能挡住你。19寸的哥利亚一挡挡了你40年。弟兄姊妹啊，要起来啊，受的羞辱够了，真的够了，绕行的日子够了，该起来，靠着神的恩典把哥利亚打下来。这是大卫羞辱神家40天的哥利亚，在小小的大卫面前倒下来，因为这个人的生命专心靠神。穆迪曾经说，他说在我人生走天路的时候，我最好的头等舱的票 The first class ticket 的诗篇56篇第三节，当我害怕的时候我依靠你。 When I am afraid I trust in you。 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把这个害怕换成任何事情。你灰心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，我们绝望的时候投靠神，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，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。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现在的什么任何环境，你的哥利亚是什么，是灰心也好，是难处也好，是失败也好，是软弱也好，是疲倦也好，是害怕也好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弟兄姊妹，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要来投靠神，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让哥利亚倒在我们面前。他来跟我们征战，靠着刀枪，靠着铜戟，我们跟他征战，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，114首。这个我们应该都会背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，好不好，很简单。好，我们姊妹为我们找的时候，我临时挑的，就请你们为我们弹。好，我们站起来唱。 兄姊妹，不管我们现在有任何的难处，让我们来靠他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而且也知道他掌管我们的明天。让所有的惧怕，所有的灰心软弱离开我们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因为他活着。我们一起同声祷告，为着你自己的哥利亚祷告，为着你自己目前的环境祷告。这些环境太宝贵了，神要借着平凡的生活，平凡的生命，来培养出那个不平凡的生命。神要用你，神要用你，神要用我，神要用我们，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。我们一起同声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把我们的歌里要都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羞辱够久，是的，让我们起来靠你的圣，让你的教会成为刚强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。没有一个人今天回家还是忧愁的，没有一个人像当初的以色列百姓，每天早晚听见羞辱和沮丧。主，让我们今天都能够欢呼，能够得胜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请少数几位弟兄姊妹简短的带领我们有祷告。哈利路亚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我们平凡的生活，让我们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，好让我们能成为合你心意的人。
哈利路亚，阿门。
主啊，是的，当我们来承认，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确有哥利亚挡着我们。
是
的。主，我们为着你的国、你的家、为着这个世代，我们向你来呼求。
阿门。
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面对我们的哥利亚，
阿门。
除去我们的羞辱，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征战得胜。
阿门。
谢谢你给我们今天，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礼物。
阿门。
珍贵今天，珍贵在我们环境中给我们的机会。
阿门。
在每一个环境都来经历你。
阿
门。谢谢主。
哈利路亚。
主啊，因你活着，我们不再惧怕。
阿门。
因为你掌管明天。
阿门。
阿门。
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不轻看每一个日子。
阿门。
靠着你的力量，靠着你的话语，能够击退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歌利亚，在我们当中来掌权做王。
主啊，让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有你的圣灵，我们才能得胜。
主啊，让我们不藐视这些小事的日子。主啊，好让有一天人也能够说，谁能够说这日子为小呢？主啊，让我们的每一个日子就在你的眼中有价值。主啊，兴起我们，让我们来学会依靠你，在我们惧怕的时候、灰心的时候、无可奈何的时候，主啊，在难处中都让我们学习来依靠你。是的，我们所靠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让我们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就来经历你，也让你的工作、你的手在我们身上是自由的，你能够来装备我们、来预备我们，把那最不平凡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好让我们遇见哥利亚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不害怕、不逃遁，我们得胜有余。主啊，把那个羞辱从我们中间除去，把以色列百姓当天一天又一天，他们所听到的只是哥利亚的羞辱和恐吓。主啊，把这些从我们中间除去，让我们靠着你是全面的得胜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Amen.